我们上周讲到这个救恩曾经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其实已经启示出来，彼得告诉这些外邦的信徒说，其实早就在先知里面他们已经在详细的查考这些事情，所以让他们当时不能像我们这样清楚明白，但是他们也知道外邦人一样也是蒙神的眷顾的，甚至在上次我们结束的时候他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件可以说整个创造界被造界里面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此非常的可以说好奇，或者说非常的觉得它至关的重要，所以我们要详细的查考。但是我们比起他们来说，我们真的是有莫大的恩典，就是我们拥有这本神已经启示完成的圣经，所有关乎我们敬虔的事情，关乎我们得救的事情，都已经被神所启示写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和他们相比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优势，我们不该浪费神给我们所启示的宝贵的话语，我们应该也要仔细的查考，这样我们才使我们的救恩能够是真真实实的，是实实在在的活在我们当中，也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一个福音。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若不是通过神的启示，即便是天使也不能明白这样的奥秘，所以我们更应该为此献上感恩，我们多么的有福，若我们不是好好的去珍惜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将来要受神严厉的审判。当彼得在前边讲完这个救恩的是怎么被神所预定，又是借着基督如何成全，并且又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何借着我们的受苦来领受的时候，接下来话锋一转，就来到了我们今天可以说基督徒生活的世界所要面临的问题，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圣洁。谈到圣洁，我们可以说从神的创造开始，当神在六日之内创造完天地的时候，每一次神都说很好神看此为好的，是美好的。而且当最后创造完人之后，神他多了一个词，就是甚好，非常好。所以人在最初被创造的时候他是圣洁的，他拥有神的形象，所以圣洁是一个完美的神的形象所必备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因着人的犯罪，人就成为了污秽的人。罪我们很多时候用一种污秽的概念来形容它，虽然罪的概念远远超过了我们能够从不管是卫生的角度还是其疾病的角度来理解的污秽，但是我们可以借此来明白，当人犯罪成为污秽的人之后，人不再可以，不再允许与神同住，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流落在一个生活在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自然的灾害、自然的一些审判当中。 所以污秽的人没有办法和圣洁的人、圣洁的神在一起，无办法和他能够沟通，无办法和他能够很好的团契，因为这样的原因，神是做成了一个救赎的之功。我们还记得当摩西在旷野里面遇见神的时候，神第一件事情让他做的是什么？就是让他脱掉鞋子，就是说你所站的一个地是圣地，因为你是污秽的，所以要用脱鞋子的方式来表明了我们经过了一个洁净，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要求我们成为圣洁的人，在创造的时候我们是圣洁的，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成为污秽的人，和神有了一个隔绝。现在神要借着摩西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首先要求的也是人必须再一次回到圣洁。当然因为人没有办法彻底的回到圣洁，而且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圣洁，所以神在旷野里面经过40年的时间来教导他们，通过颁下各种各样的律法来训练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族。神通过让他们在饮食上和当地迦南人他们要进入的那块地，就是他们的应许之地，和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使得让他们在进入到迦南之后能够看出来，让人认出来他们是和其他的人不一样的。通过让他们有穿衣服啊，通过让他们祭司来鉴别什么样的人得了麻风，就是不洁净的人，而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通过所有这些我们说的有礼仪上的一些条例来教导他的子民如何一个圣洁的观念。就好像我们当初就好像我们教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教给他什么是脏的，什么是干净的。一般他要是如果在地上玩点土玩点泥，我们就说这个东西脏。他刚一开始只能说啊，抓一把土放到嘴里面很难吃，然后让他很难受，所以他就慢慢建立一个脏的概念，脏是不好的，是不卫生的。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他没有办法能够从我们这个角度去理解，或卫生的角度，更不能进一步从一个道德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圣洁。所以以色列人在当时，神可以说也是用这些他们能学习能够认识可操作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逐渐的产生一个什么是圣洁这样一个概念，让他知道自己是和周围的人、民族、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他们是属于耶和华这位圣洁的神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说到，说我们至终圣洁，为什么要圣洁的原因，就是他在第16节里面讲到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也有点符合我们今天的一些观念，叫做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那神把自己比作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理所应当的，我们圣洁的原因，最终原因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各种各样的道德的羞耻感，或者说社会舆论的压力等等。那我在大约10年前的时候就听过有人在讲道的时候，在讲到在北美做的一个调查，在基督教学校里面， 做的一些调查，发现说基督教学校里面的学生作弊，考试作弊的比例高达80%。那很多人就问为什么，就问一些原因，问说作弊好不好，当然他们都说不好。那说作弊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作弊，那很少有人说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大部分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些道德呀，比方说感觉比较羞耻啊等等这样的原因。所以这也是可以让我们应该警醒的，是说我们不是按着世界的风俗来行事来判断，虽然世界的风俗有它教导正确道德上的一面，但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必须是回到神那里，就是我们作为他被造的形象的人，有他形象的人，我们一举一动，我们真正的品格要求应该来自神自己的属性。所以我们看到神不止一次在这里说，彼得也是引用的旧约，在利未记的11:44-45，神强调自己的圣洁，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短短连续的两句，神就在强调他是圣洁性，是因为他自己。到利未记的19:12，神又继续说，你小谕以色列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同样不仅仅是摩西那个时候这样教导以色列会众，我们也看到约书亚在进入迦南之后，他也是这样奉劝他的这些百姓的。约书亚在约书亚记24:19这样劝勉他的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所以圣洁这个概念一直是人反复强调的，到后来因为他们和周围的人，周围的一些民族进行杂居，和他们通婚，借着通婚甚至把他们的偶像带进来，犯了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淫乱，也是一种不圣洁的生活，因此他们被掳。等他们被掳回来之后，以斯拉在劝勉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同样有类似的问题。而以斯拉记的9:2，以斯拉在那里那经也是在批评他们说，因为你们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所以神非常看重这个圣洁的概念，可以说我们常常神的子民失败就失败在圣洁这件事情上。虽然圣洁这件事情借着很多的方式表达出来，最多的就是通婚，因为一旦通婚那个你的配偶，那个从异邦异教所来的配偶，不知不觉间就将他们所信仰的东西带进来。所罗门就是如此，所罗门娶了埃及的公主，所以埃及的风俗就带了进来。所以神是如此看重圣洁，不仅仅是因为神看重，不仅仅他看重我们作为他的子民在他面前的圣洁，神甚至把他自己的圣洁都是看得非常的重要。他曾经是这样说，在89:35说，我一次只 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在阿摩斯书的4:2也这样说，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所以神竟然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们在起誓的时候说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们一定会指一个怎么样非常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非常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才用它来起誓。所以神竟然指着自己的圣洁，因为当然神不能指着一个比他更高的，因为也不存在一个比他更高的，所以神就指着他自己的圣洁来起誓。那可以看出圣洁这一个属性在神的地位中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崇高。同样他也是通过我们刚才看到的经文，神对他的子民的圣洁也是这样的看重。所以神对我们的圣洁是如此的看重，他会将来怎么对待我们呢？我们如果犯了罪怎么样呢？我们蒙拯救了又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就可以过一个随意的生活呢？可以看到彼得在接下来说到神是什么，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圣洁，不仅仅是因为神自己是圣洁的，还有个原因就是神作为拯救者，他同样也是一个审判者，他会审判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的。诗篇诗篇110篇第3节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甘心牺牲自己。那神一直讲到我们如何在地上生存的时候，如何在生活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圣洁，圣洁，甚至于把圣洁作为装饰为衣来看待我们，来评价我们。所以神虽然说在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但是我们并不要以为神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必面对他的审判。我们和非信徒一样，都会站在神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但是我们的审判，我们的刑罚被耶稣基督所代替，所以我们可以是因此是免于了那个审判所带来的刑罚的恶果。但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审判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在今生所犯的罪，虽然最终在永恒里面神会赦免，可是我们所犯的罪一定会产生一些恶果，这个恶果可能是伤害了我们周围的人，可能很多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也会伤害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犯罪或不敬虔不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你知道一定会带来一些恶果，包括比方说今天产生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艾滋病之类的性病，我们知道这些病的主要传染方式就是通过一些滥交的行为所造成的。所以神并不是说我们信靠他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任意的妄为，他还是会照样来借着环境，借着他的道来审判这个世界，审判我们的行为。不仅仅是彼得去这样强调对一个初信的外邦的教会 去教导他们说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对外邦人教导的时候，他也说过同样的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第四章一到五节这样说，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对圣洁的看重，每次在写到这些书信的时候，总是把圣洁这个品格这个品质强调出来，突出来，要教导，要让我们明白。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还讲到说，整个教会要用水借着道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主，成为作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皱纹瑕疵等类的疾病。所以我们在追求圣洁的上面，是成为基督徒可以说很应该警醒的一件事情，应该是成为我们在地上生活要常常思考，要常常的去相互提醒相互勉励的地方。因为希伯来书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那我们除了这两点之外，我们为什么还要第三一点，要追求圣洁，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必经之路。今天如果你认识一个人的话，你有多少种方式呢？你可以读他的传记，看他的新闻，然后对一些明星，你可以像一些追星族一样，把他的生辰八字搞得非常的清楚，把他的那些八卦和谁又有什么离了婚了、结了婚了、离了婚了这一些事情搞得很清楚，你很了解他，但是他认识你吗？我们这种了解都是一种很肤浅的知识。认识神，还有一个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事物，也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一个更彻底的，就是你走他走过的路，你过他过过的生活。你只有真的过过他那样的生活，你对他的认识才能到深入到他的骨髓里面，他的心灵的深处。否则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都是一些很肤浅很表面的意思。所以说耶稣基督我们要认识他，神耶稣说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的认识读圣经非常好，我们听别人讲别人见证关于信主的见证非常好，但是如何我们能够更深入的认识主呢？主耶稣已经升到天上了，他已经不会再真实的像我们一个有肉体的人一样生活在当中给我们相交，我们怎么能够更深入的认识他们呢？更深入的认识他的方式就是走他所走过的路。所以耶稣说，任何跟随我的都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啊。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主耶稣最重要的，你可以说必不可少的方式，就是我们走主耶稣走过的路，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他。 我们知道有很多现在去耶路撒冷旅游的经常有各地的团带领去到那里把说讲说一遍。尽管我相信今天的样子其实和主耶稣那时候2000年前的样子肯定这个街道什么的都已经改变了，但是必定还是说有一些痕迹在那里。所以我听过很多的见证，就是说当他们去了一趟那里旅游，真的见到了那个生活场景之后，信仰的确在他们心里的那个地位，或者说地位更高了，或者说感觉更实在了，不再像之前那样那么好像只是一个飘飘的概念，非常有帮助。那这还只是说你到那里看了看主耶稣曾经实际生活的一些，只是一些感性的认识。若我们真的经历主耶稣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些实际的被人背叛、被人出卖，他所承受的被人唾弃他是如何爱人如何舍己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更清楚地明白主耶稣的品格，他的性情，才能够更了解神是如何爱我们的。所以说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本身，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他非常软弱像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何按着神的道来过这样圣洁的生活，就是我们学习认识神的一个可以说必经的方法。所以这就是说彼得也在这里劝勉说，你们要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所以他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那我们如何来约束我们的心呢？那原文还有说原文做书上你们心中的腰啊，我们怎么心中还有个腰呢？其实这个他用的是个比喻，就是中东那里的人呢，他们穿的衣服都比较长，裤子呀什么的，像大裙，说是裙子又不是裙子，说裤子不是裤子，反正肥肥大大的，这样干活啊做事情啊走路很不方便。所以当他们要做事情的时候，就把这些很长的卷起来掖到这个腰带下边，就给我们干事把这个袖子免一免，撸一撸袖子，方便干事做事情一样。所以梳起这个腰，梳起这个带子是为了方便做事。那同样说我们要约束，所以中文就翻译成说约束你们的心。为什么约束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有很多的想法是不圣洁的，有很多的想法是污秽的，有很多的想法是与敬畏神与顺服神的旨意是相矛盾的，是相冲突的。所以就像是那个穿在我们身上这种肥肥大大的衣服一样，若我们能够常常的把这些收拾住，把它捆起来约束出来，我们才能够去行神的旨意，才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罗马书也在这里12章第1-2节也说到说，我们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罗马书12章第2节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生活，我们无可避免的我们会从世界上受到污染，会学到很多的这种不圣洁的概念。那我们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必须像把这个衣服捆起来一样，我们也要约束我们的心，去常常约束我们的一些放纵的一些想法这样我们才能够在顺服神的 旨意上少一些缠累。但是可惜现代的心理学，现代的社会都在教导人说啊，你要做你自己啊，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出来，你要满足你自己等等的。那广告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广告都是什么呀，都是说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你就像这个明星一样，你开上这个车你就像某某某啊，一个明星或者某某一个成功人士一样。那所有的广告都是靠来激发我们内心的那种欲望来进行促销，来卖他的东西的。所以今天的社会就是一个反和神的道是完全180度相反的，他要靠不断的来刺激人的欲望，来让人能够去投身在这个欲望当中，然后可以消费，然后可以买他们的东西，人就可以在这种不断的更替当中来把这个消费，这个世界上的世俗的东西作为我们幸福我们快乐的源泉。当我们在这里追求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的道，我们更没有办法在顺服神的道的过程当中获得满足和喜乐。所以我们要学会智慧的去看待这个世界上每天这种铺天盖地的这些信息，我们被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事情充斥在你眼前的并不都是好的，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是对我们无益的。另外我们顺服神还有一个学习的方法，就是我们顺服神的律法。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可能有人在教会讲到说啊，我们不是在恩典之下，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神的律法呢？这句话是对神的话的一个误解。那这句话来自于罗马书的6:12-14，12节到14节是这样说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很多就只把最后这一点，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拿过来，就觉得脱离了上下文，就以为说我不在律法之下，意思就是我不可以不按着律法来行事了。但是你仔细看前边，保罗在这里的告诉我们是在说，我们已经不在律这个罪的权势之下。神用律法是借着罪来定我们去死，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我们的救恩，所以律法定我们罪的功用已经被拿去了，但是律法作为指导我们圣洁生活的功用还是一样有效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一段，保罗就是在对我们的良心讲话，他就是要让我们用我们的意志克服内心罪恶的倾向。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对自己的良心讲，你可以挣脱罪的捆绑，因为罪的权势已经从你身上除去了，被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已经除去了。你不要怕罪，就好像今天有人说我恐吓你，说我要怎么对付你啊，你不要惧怕他，因为你知道说他已经 再在你身上没有权势了。如果你以前比方说和一个老板打工，这个老板假如说跟你说啊，你必须今天完成这个工作，你不完成我就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已经从他那里辞职了，你换了一个工作了，这个人再跟你这么说话，你可以说你已经不是我的老板了，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对吧？所以罪对我们的捆绑就是这样。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借着信心我们重生的时候，罪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对我们进行恐吓，他的权势已经去掉了。所以在十五节的保罗也说，接着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在律法的掌管之下，我们可以做任何违反律法的事情。所以神的律法是做一个敬虔的生活的一个指导手册，它因为神的律法本身就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都是公义的，都是良善的。若我们如何学习过圣洁的生活的话，就是要看神的律法，它是一个手册，它是一个教导我们如何过圣洁的生活的话。所以神的话是掌管我们行为的，它不是要让我们用自己的情绪和冲动来掌管我们的思想和我们对事情的态度，选择顺从神的话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可以说这是我们如何操练敬虔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操练方式，一个原则。那有人经常还会反对说，哎呀，我不想那样做，那样做好像假冒伪善，因为我心里这么想我就这么说，我心里这么想我就这么显得还很诚实。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神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罪会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还会照样去引诱我们去犯罪。我们并不是说把我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一定顺着我们真实的想法去做出来，就是最诚实的，就是最真实的一个人，并不是那样。我们是按着神的话来做，才是一个真正能够学会一步步操练致死我们身上的罪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时间差不多，我们没有时间细节下边一段。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跳到最后的话，彼得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也就是说，你按着神的道去行，而不是按着你心中的欲望去行。你按着神的道去行，就是永远长存的，因为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你按着你心里的想法，按着心里的欲望去行，就成了罪的奴仆，就成了一个草和花。现在看起来好像不错，挺美的，但是很快就会枯萎。所以愿我们能够常常的保持一颗圣洁的心，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从罪中已经脱离出来了，我们就像当初从埃及被神拯救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的犹太人一样，我们今天被神拯救从地上，从万国，从世俗的风俗当中被神拯救出来，我们要进入那个新天新地，就是天上的迦南。所以犹太人当初在旷野要经历试炼，被神训练如何过圣洁的生活，为了他们进入迦南地做准备。同样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也是 有机会去训练过圣洁的生活，为我们将来在天上的生活，天上的迦南做准备。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宝贵的话语，你让我们明白你把我们拯救是从一个什么地方拯救出来，是让我们要进入的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你没有让我们一步从这个世界跨入到天堂，你让我们在这个现有的世界当中做客旅，去学会过圣洁的生活。在这个污秽的世界，充满了罪恶欲望的世界，让我们学会如何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你莫大的恩典，你来让我们借着这些来学会天上的生活，让我们借着这些才能真正认识到你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你的救恩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和世界上的事物相比，它是像金金一样那样的宝贵。主啊，愿我们能够在圣洁的操练当中能够一步步的认识你，靠近你，让我们的关系能够越来越近，越来亲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成圣。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